2021年元月初，中共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此前，中共政治局会议2020年12月21号讨论通过了对中共2015年9月首次正式印发《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修订。该条例第二条在定义新形势下中共统一战线含义时说，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中共统战部负责人日前就该条例答中国官媒记者问时表示，这次条例修订的突出特点是通篇贯穿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他说，在条例新增的内容中，包括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一章，强调要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出台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之际，正值美国抨击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活动，并就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作出反击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指出，中共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其影响力。中共统战部通过资助和支持海外组织散播宣传，胁迫和欺凌反对北京政策的人。蓬佩奥还指责中共统战部频繁胁迫海外学术界、商界、公民社会团体、海外华人群体，其中包括那些公开反对中共在新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人权侵犯的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成员，并以特别点名恶意收集个人信息的政治恐吓和强迫手段，针对任何被视为有违中共利益的个人。去年9月23号，蓬佩奥国务卿在对威斯康辛州议会发表讲话时，曾警告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要提防中共及其代理人试图影响美国地方政府以及进行监控和间谍活动。他说，国务院正在审查两个在美国境内运作属于中共统战部的组织，其中一个是中国统一和平促进会，另一个机构是美中友好协会。一个多月后的10月28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指定为外国使团，并退出一项促进美中地方合作的协议。中国多次对美国指责中国在美国的渗透和统战活动进行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去年10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利用统战对外国实施渗透作出回应。他说，蓬佩奥的有关言论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是对中方的恶意诽谤。他指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促进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正常民间人文交流，发展友好关系，中方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无可非议。汪文斌还表示，蓬佩奥拿中国的统战工作说事，目的是抹黑中国的政治制度，破坏中美之间正常的交往和合作，他们的图谋早已被世人识破，站到了历史错误的一边，终究是不可能得逞的。去年9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谈到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时说，美方官员所谓中方对美国学校进行渗透，完全是无中生有。在美国这些人的眼里，所有中国在美留学生都是间谍，中方同美国大学的交流都是在搞渗透，这完全是患了妄想症。2020年2月14号，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关于中国驻美使领馆参与对美渗透的评论时说，蓬佩奥的这一最新言论纯属老调重弹，继续全然不顾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通篇充斥冷战思维和政治偏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在西方国家抵制中共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海外统战工作时， 中共公布第一个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是中共危机感和试图控制海外华人野心的暴露。
我想在现在发布的话呢，其实是一种双刃剑。一个呢，他可能觉得感到一种危机感，就是说这个海外这个侨民呢，现在很多人呢，实际上是非常反共，就是说越来越反共。这一点呢，中共我想大家非常清楚，他就是说他对这种不能够控制华人，或者对海外华人跟他在这个思想上认识上不一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那个沮丧的信号。但实际上呢，这个我说他这种双刃剑呢，就是在于他一方面他想那个借此来加强他的这个统战活动，但另一方面呢，他实际上把他这个中共自己要控制海外华人的那种野心呢，也给暴露出来，就是让这个海外民众这些不甘于在受中共这个控制的人，也包括那个西方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呢，都更加清楚的警觉了，知道了这个中共的那个野心的意图。所以相对中共来说，这实际上也是很愚蠢的事情。
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发布统战工作条例的时机值得关注。
原因是中国啊，在全世界范围遇到了抵制，这种抵制当然和中国前段时间的这个非常强势的那种态势，战狼外交，以及更重要的实质性的专制倒退，使得大家对这个中国继续进步啊失望。另外一个，他在国际社会上，比如说军事上的强势，经济上的不公平竞争加上盗窃知识产权等等这些事情，让大家都非常的防范虽然习近平在中国的权力非常稳固，但是在国际社会啊遭遇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一种危机。
杨坚立说，中共重视统战，尤其是海外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统战工作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获得巨大利益。因此他说，在目前的国际氛围下，中共的统战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中共的发展史上，统一战线被称为中共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直属中共中央委员会。统战部网站介绍说，统一战线的概念最早由德国思想家恩格斯提出，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瞿秋白在1925年8月18号五三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首次提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1935年12月27号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会议上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统一战线的提法和内涵在不断的变化。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中提出要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在1947年2月毛泽东在对中共党内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中提出要建立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1949年7月6号前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9月1号提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可以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1981年6月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正式提出爱国统一战线。最近印发的中共统战工作条例第二条说，统一战线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该条例第37条对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作出明确规定，即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鼓励华侨参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美国南卡大学讲席教授谢田说，中共动用其与美国等国家贸易顺差的外汇收入 对西方民主国家所进行的统战活动渗透非常严重。他说，据不完全统计，中共统战部据称直接控制着在美国的大约600多个同学会、同乡会、学生学者联谊会等华人社团。另一方面，他强调，中共统战不只是针对海外的华人华侨，对美国的主流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一点也不放松，并且同时进行。
我们知道中共有一个统战的官员不久前就说过，针对500多个美国国会议员，针对每一个人，他们就知道有300万美元资金可以随意使用，用300万美元搞定一个美国议员。那其他呢，包括各州的州长啊，这些政府所有的政府官员了、啊，他们都在下功夫。还有地方人，不光是这个美籍华人的专家、教授、学者之类的，看到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化学系主任都会他们给统战。然后呢，对整个学术界全面渗透，然后对整个那个媒体的渗透，直接或者安插版面、安插内容，然后呢，对华尔街的渗透，还有这个对这个硅谷高科技这个公司的渗透，都是非常那个令人触目惊心。这个实际上，他实际上把整个社会大概，从上到下都渗透。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说，中共的统战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实用性极强。他说，中共在海外的统战宣传的是中共维护其政权的所有可能的叙事，结合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华传统，以此吸引并号召海外华人的向心力，为中共的政治目标服务。杨坚立说，中共以所谓爱国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人，以中国强大崛起作为号召，来吸引海外华人为中共服务。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作用有限，因此中共就用钱为统战工作铺平道路。
他只有靠用钱的办法才为他开路，才能施加他的影响。所以你看他在讲啊统战啊什么东西，这只能反映他的意图。真正实行的时候，我想只有这个几条：第一，爱国主义；第二，所谓的中国强大；第三，为你在中国国内提供各种好处。有些钱比较巧妙的在国际社会进行运作。
针对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12月4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恐吓胁迫手段的中共统战部人士实施签证限制。声明表示，中共统战部的这些恶意活动是为拉拢和胁迫美国地方官员、海外华人华侨社区、海外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以促进中共的威权主义叙事和政策偏好。公民力量主席杨坚立博士说，既然中共用钱开路进行统战工作，那么西方民主国家反制中共统战的措施就是找出中共用钱开路的方式和脉络，切断中共用钱统战的血脉，这也是美国下届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
新的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说直接和中共怎么过招的问题，而是自己巩固的问题。美国的防疫要做好，经济要复苏，竞争力要提升，然后整体的国力要提升，然后和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盟友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再和中共进行直接的这个对抗，可能就更加这个有利一些。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对于中共统战对美国无孔不入的渗透活动，美国政府必须要针对中共政权本身进行反击。
下任美国总统不管是谁，如果想保卫美国的话，一定要对中共非常的严厉，直接去打击中共政权。统战部下属的一些利用的留学生啊、学者啊，还有那个侨民、商人，你这个很难一个一个去跟。你只要把这个蛇头抓住，打蛇打七寸嘛，协助中国人民呢铲除中共政权，消灭共产党，这才能一劳永逸的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